《广陵散》，巡视灵鬼志。每当我听到《广陵散》的时候，都会想起一个风华绝代、才与貌甚极一时的美男子嵇康。嵇康字叔夜，是三国时期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，也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之一。嵇康的性情豪放，志趣高尚，对那些传世久远、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，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、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。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，摆脱约束，释放人性，回归自然，享受悠闲。他为人耿直，虽然幼年丧父，却从小就立志勤学，后来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为妻，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。司马昭曾经想拉拢嵇康，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，对于司马氏一派采取不合作态度，因此颇招忌恨。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曾有一次带上丰厚的礼物上门拜访，想要结交嵇康，不想受到了嵇康的冷遇，从此结下仇隙。景元三年，任职司马昭长史的吕传看上了弟媳妇的美色，灌醉弟媳妇徐氏后迷奸得逞，徐氏羞愧难当，自缢而亡。弟弟吕安把哥哥的龌龊行为告到官府，同时也把这事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嵇康。兄弟二人都是嵇康的好朋友，于是哥哥吕传求嵇康为自己斡旋。嵇康安抚吕安，劝他为他家的名誉考虑，觉得家丑最好不要外扬。由于嵇康的出面，吕安终于撤诉，谁知吕传忧心把柄操于人手，竟反过来诬陷吕安打骂母亲不孝。司马昭于是将吕安下狱，嵇康非常愤怒，出面为吕安作证，与吕传绝交，写下了与吕中替绝交书，痛陈吕传的苟且行为，因而触怒了司马昭。与此同时，素来与嵇康有嫌隙的钟会利用这个机会谗言重伤嵇康。于是在景元三年这一年，统治者司马昭下令斩首嵇康、吕安二人。嵇康行刑当日，有3000名太学生集体向朝廷请愿，请求赦免嵇康，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任教，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。而此时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熠熠生辉的生命即将终止，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乐曲后继无人。临行前，嵇康向兄长要过一架琴，在高高的刑台上，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，弹奏了最后的《广陵散》。铮铮的琴音，神秘的曲调，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曲毕，嵇康把琴放下，叹息道：从前袁孝尼曾想跟我学习《广陵散》，我每每推辞，不教授于他，而今《广陵散》就要失传了呀。说完后从容就路，时年仅39岁。嵇康性情豪迈，却为何每每吝惜《广陵散》，不愿教授他人呢？相传《广陵散》并不是嵇康独作，而是嵇康游玩洛溪时为一古人所赠。今天茉莉与大家分享的故事，就是古人与嵇康跨越阴阳两界的这段奇缘。嵇康的性情高迈，崇尚自然，常常随心所欲地揽山沥水。有一次他到西南方游玩， 在离洛阳几十里远的地方有一座驿亭，名叫华阳亭，他便前往投宿。到了夜里，四周完全没有人迹，唯有嵇康一人在驿亭之中。这驿亭里一贯有妖怪杀人，住宿的人都凶多吉少。然而嵇康心神放达闲散，一点也不感到害怕。到了一更时分，朗月清风引起嵇康的雅兴，他起身坐起，弹起琴来。他先弹了几首小调，乐声高雅脱俗，沁人心脾。忽然恍惚间听见空中有人叫好，嵇康按着琴问道：“您是什么人？”只听见空中回答说：“我是个已死的人，埋在这里已经有几千年了。方才听到您弹琴，曲调是这样的清悦和婉，让我陶醉。音乐曾经是我过去的爱好，所以来听听。我不幸死于非命，身体和形容都被毁坏了，不适合同您相见，但因爱好您的琴声，又觉得应当见见您，请您不要对我感到惊异和厌恶，您可要再多弹几首啊。”嵇康于是重新为他弹琴打拍子，弹完之后对他说：“夜已经很深了，您在空中不现身已经很久了，为什么还不下来呢？身体形骸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？”这人于是便用手提着自己的头来到嵇康面前说：“听到您弹琴，我的心神不禁豁然开朗，仿佛突然起死回生了一般。”于是同嵇康一同谈论起音律乐理来，他的言辞非常清晰明辨。后来他对嵇康说：“请您把琴给我试试。”嵇康就把琴递给了他。这人弹了好些曲子，也都没有超出常有的范围，唯有《广陵散》的曲调无与伦比。嵇康这才向他学习，半个晚上就全部学会了，而原先学到的乐曲都远远不及《广陵散》弹得好。这人要嵇康起誓，不得把《广陵散》交给别人，也不得对别人说出他的姓氏。黎明时，他对嵇康说：“我们虽然只是在今晚见过一次面，彼此间的友谊却与千古厚交相同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要永别了，叫人怎么不惆怅呢？”据《晋书·嵇康传》等书记载，嵇康学会弹《广陵散》之后，恪守对传授者立下的誓言，终身不转教他人。